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把今天的诗篇第十七篇一到九节把它诵读，我读单数节一三五七九，你们读双数节哈。诗篇第十七篇，耶和华，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鉴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让我们一同的祷告。圣父，愿弟兄姊妹心里的意念，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在你面前得蒙悦纳。愿亲爱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今天的这篇诗篇呢，其实还是作者大卫哈。那大卫在什么样的情况写下这篇的诗篇呢？我可以很确定的知道，就是一定是在他受逼迫的时候，他向神的呼求，向神的一个祷告。你知道吗？我刚刚才查了一下信息哈，就是在全世界你知道有多少基督徒受过逼迫或歧视吗？这个报告还比例还挺多的，就说如果有七个人里面，每就说比如说我们全世界有多少基督徒，至少三分之一啊。如果现在是七十亿人口的话，那二十几亿是基督徒，对不对？那么有二十几亿的基督徒里面，每七个基督徒就可能遇到一个人是面临的严重的逼迫现象。那我今天我想我们当中有没有十四位，应该有哈，就坐在前面刚好我们有十几位，那就至少有两个人要被逼迫啊，要受到逼迫，或者说会遇到这种被逼迫或者是被歧视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他说大概2025年的统计，就是说在2024年这一年呢，经历过一个很高水平的，然后比较严重一点的，或者比较高规格的，或者说的这种逼迫或歧视有多少人呢？二十几亿的基督徒，就有3.8亿的基督徒在被逼迫。那如果具体的例子，我想也不用我觉得太多哈，无论是我们在中国大陆，还是在一些回教的国家，或者在印度教的国家，就在亚洲的地方，在印度也好，在中国也好，在这个回教的巴基斯坦这些国家，都可能会遇到被逼迫的现象哈。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么普遍的这种被逼迫、被人家歧视的这种情形，那我们还要怎么样去做呢？我觉得今天的这段诗篇呢，就是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也可以说是一个提醒啊。因为大卫在受逼迫的时候呢，他并没有说立即求神要去灭除这些的仇敌，就逼迫他的人，或者是要除灭他的仇敌，他乃是呢一开始就向神呼求说，求你听我的什么，不要出于诡诈嘴唇的祷告啊，就是说求你听我的公，就是公义的向你祈求，或者是正直的一个向你呼求的祷告。因为他相信自己当时在神的面前， 应该是没有说什么很大的过犯。所以很多人分析说大卫在什么情况底下是他人生当中的两个可以说是一个被逼迫的呢？第一就是被他的岳父扫罗逼迫，就是家人嘛，亲人，就是他妻子的爸爸，就岳父嘛，老丈人逼迫追杀他，这个时候可能他写了这篇诗篇。第二种情形呢，有可能是在他的儿子在追杀他的时候，他可能也在这个时候写的，就是不确定哈，就都总之就是在他被逼迫的时候。就当他在面对这种被逼迫的时候呢，他首先不是说为自己来伸冤来辩护，他是说他把这个审判的权交给上帝。所以他一开始第一第二节就说，愿我的判语从你的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他求神什么来用他的公义来判断来审判，他不是自己去伸冤。就像我们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不要自己去伸冤，让神来为你做伸冤的那个公义的主，他来为你做判断。所以这就是一种在神面前的一种比较讨神喜悦的一个呼求了。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遇到过这样子的逼迫，或者是被人家歧视啊，因为毕竟我们中国人在美国还是少数族裔哈，有没有被歧视过？或者是说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有没有被人家逼迫过？那你面对这样的情形，你是不是应该像大卫那样子，有一个很清楚的先求神介入到这个事件里面，而不是自己去伸冤，乃是求神来听闻公义，听他的呼吁。而且神的眼睛是看公正的，因为神是正直的嘛，啊，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他来判断会更合适。所以这就是在第一第二节在大卫里面啊，他所祷告的这个呼求，向神的呼求。那接着第三第五节呢，你就会看到呢，他发现什么，他发现说他会被面对这样子的逼迫和歧视，可能是上帝要试验他。所以他一开始第三节就说，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检查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啊。所以他发现当一个人在夜晚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在夜晚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特别的孤单啊，就或者是会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全世界人好像都不理解我，很容易就让你的心就袒露在最真实的一个状况里面。所以呢他也是这样子，大卫呢他在夜间他求神来检查他，因为他知道自己并不是说那种不可能犯罪的人，因为他也犯了很大的罪。我们都知道大卫犯了杀人罪，对不对？他借刀杀人嘛，他犯了撒谎，对吧？也不叫撒谎，可能说是就是反正他就至少十条诫命他犯了好几条哈，奸淫罪，对吧？他抢了别人的老婆，然后呢杀别人的老公，对吧？借刀杀人。所以呢他也知道自己不是说那种完美无缺的人，没有任何罪孽的人。可是呢他却知道自己在至少在口中没有过失。今天我们很多人其实他可能看上去就是一个很好人，他也愿意帮助人，很愿意去照顾别人，甚至可能都很愿意去付出，但是很多时候在嘴上却有很多的过失，可能就没有禁止自己的嘴巴，就可能会就骂人啊，或者是在心里面去咒诅人啊，又或者是在这种遇到不公平的待遇，甚至可能就连开个车不断的遇到红灯，可能他都要给你生一下气，因为他赶时间，结果呢还不断的有红灯出现，所以呢他就忍不住就要来骂几句哈，就是有过失了哈。所以呢大卫呢却立志说，我不要叫我的口中有什么过失，因为他知道他至少他的心里面不要有什么虚伪的东西，他的嘴上也不要有这种过失的行为哈。所以你看到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从大卫他的这个祷告里面看到他并不是说完全完美的一个人，但是他至少他求神给他力量， 给他有一个立志的心，让他能够口中没有过失，能够远离罪恶，能够靠神的话语，能够保守他行在神的一个真道上。所以这就是一个基督徒面对试探的时候，或者是试验的时候，我们要求神来立定我们的脚步，不要滑跌，不要摔倒。摔倒，这么是摔倒，会手会手脚会受伤。可是很多时候是我们在信仰里面跌倒，就有很多人你就看到他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就远离上帝了，他就不来聚会了，他甚至都不愿意跟弟兄姊妹有什么交集。所以这其实也是一种信仰的滑跌，特别是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患难的时候，或者被逼迫的时候、被别人诬陷的时候，很容易你就会偏离神的真道，或者在信仰上会滑跌。所以这是给我们第二个的很好的提醒，就是说面对逼迫的事情、被误解的事情，但是你仍然求神呢，让你立志不要口中有过失，立志保守你的行为、你的言语、你的就是你的口、你的手、你的脚都要站立的稳，在神的这个真道上去站立的稳，而不至于滑跌。好，这是第三到第五节，让我们看到在试验当中仍然能够靠神能够站立的稳，并且存一颗无愧的心在里面。第三呢，从第六到第九节，因为这里面有一节经文是我非常喜欢，我想也是圣经里面的很宝贵的一个金句，希望也今天当你听完这篇信息，你离开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记得，你至少记住了这句的经文，好不好？这第三段里面是讲到说上帝的怜悯，向神祈求。所以呢，大卫他知道上帝会应允他祷告，所以他在第六节这里就这么说，他说：神啊，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因为他知道他祷告上帝一定会有回应。那很多人说，我怎么每次祷告好像上帝都没有给我回应？其实上帝都给你回应。为什么？上帝的回应是三种，我曾经有讲过，祷告一定得到应允，得到回应。第一个就是上帝不希望你这么做，他表示沉默了，其实这也是一种回应，他就不希望你去做这个事情。可是呢，他知道你硬要去这么做，那上帝就像父母有的时候也是听到孩子要做一个什么决定的时候，虽然心里面不大愿意他这么去做，但是呢，嘴上没有反对他，但是呢，已经表达了的意愿，就觉得你不适合这样去做，对不对？所以上帝也其实也会给我们一个答应回答，就是他希望我们不要去做 say no。 第二呢，上帝呢就说好，你的祷告蒙我的悦纳，所以我要马上给你成就。所以上帝呢就 say yes。 那第三种回答呢，上帝说 wait， 等一等，等等，他不是不给你哦，他想要等一下，让你学习耐心等候。比如说你在向上帝祈求，你要求上帝赐给你因为我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有很多的祷告，各类的祷告，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么多祷告其实归来归去就是三类祷告。第一类的祷告就是什么？物质的祷告，就是要这个要那个，就是看得见的东西哈。第二种祷告呢也看得见，但是呢可能不是跟物质的，就比如说跟健康有关的，得医治，身体要好要健康啊，这是第二类祷告。第三类就是为人的灵魂祷告啊，就这个人要信主，我希望今年我们的家族里面有一个家庭或有一个亲人能够信耶稣啊，这是三，一般都是这三类祷告。你会发现呢，上帝通常在我们为别人 带到一些很具体的东西，像物质东西，比如说求孩子、求房子、求配偶，或者是各样的哈，好像成就的都经济的改善都比较能够成就。但是上帝也是会给你要学习等候，有的是马上我告诉马上给你，有的是说不行，第三说是 wait 要等等等。那这种的时候呢，你知道上帝一定是给你有应允的，所以不管怎么样你要坚定，就像大卫一样，他就很有出于信心，他就说你是必应允我的祷告。他不是自信哦，他也不是说好像拍胸脯我一定可以得到上帝的应允，他是基于什么？他认识上帝，他知道上帝的性情。上帝有什么性情？他有奇妙的慈爱，他说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所以这个慈爱在希伯来文就是 hesed， 就是那种坚定不移的、无条件的、永不改变的，那个我们刚刚说的你的爱不离不弃的那种爱，就是这是上帝的信实，这是上帝的一个怜悯。所以当一个人可能没有什么面对没有办法的事情，或是无路可走的时候，但是呢上帝的慈爱却是成为了你最大的一个应许。上帝的慈爱 显示在哪一方面呢？就是 我接下来这个第八节我想分享的，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我不知道你知道什么叫眼中的瞳仁，就当你跟你的配偶啊，丈夫也好、妻子也好、恋人也好，含情脉脉的四目相对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你眼中里面，看到他的眼睛里面有你的样子，他在你的眼瞳当中，就是我们的瞳孔当中也看到了他自己的样子，就是这个就是要眼中的瞳仁，就是这么宝贝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形容。就是上帝看我们，因为你知道眼睛是很敏感的器官，你不能够怎么说呢，你不可能够随便拿一个什么东西去搞你的眼睛，你知道吧，很容易眼睛，因为它会自然就会保护着。如果你比如说有一根眼睫毛在 眼睛的瞳仁那里的时候，它很自然它就会拼命的眨眼，就会关闭眼睛，就是这样子。上帝就是看我们极其的宝贵，就是他眼中的瞳仁，他要保护着我们。所以这是最形象的一个比喻，因为知道我们人就像那个瞳仁一样，是最脆弱、最软弱、最需要保护的，而上帝呢却是保护我们，把我们看成他眼中的瞳仁一样的，时时刻刻的给我们保护。这是第一个形容哈，就是我们说在这种恋人或者是说爱人或者说伴侣眼中，你看到彼此都有对方。第二种呢就是说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那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在美国现在可能很难养鸡哈。我之前我的母亲父亲来美国移民的时候，他们特别跟王牧师提出说我们想养几只鸡下些蛋，所以王牧师就去那个农场是吧，啊，那个农场买了一些小鸡，就是会下蛋的那些很小很小的小鸡，就让我妈妈养。好像那个时候是一个家庭只能养六只母鸡，公鸡不知道好像不让养哈，所以我们没有养公鸡，是养母鸡。结果呢我们就看到小鸡它很需要保护。那如果这个时候有一只大母鸡的时候，你就很形象看到当有危险的时候呢，小鸡就躲在母鸡的翅膀底下。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玩那个老鹰抓小鸡的时候哈，有一个大母鸡就是坐最前面的，就保护后面所有的这些小孩子，这些小鸡不要被老鹰给抓掉啊。这就是一个很形象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上帝会把我们隐藏在他翅膀的一下，就像一个母鸡保护小鸡的形象，就可见上帝的那种很全方位的一个护庇哈。所以大卫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比喻，他真知道就算是敌人不断的追杀他，就像他的岳父扫罗在追杀他，像他的儿子亚沙龙去追杀他，但是呢 他并不是定睛在这个环境底下，他是仰望上帝，他抬头仰望上帝，知道在神的保护底下，就算他遇到再危险的事情，他是神眼中的同人，他是那个小鸡，上帝是那个大母鸡，会让他藏在他的翅膀的荫下。这就是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可能没有像在中国遇到的这些逼迫那我举一些例子吧哈，因为我知道就是在国内呢，如果你是在三自教会聚会，也许正常说不会有太多的逼迫，可是如果你是在那些没有所谓没有在政府登记注册下的那个地方去聚会的时候，就叫我们说叫地下教会或者说家庭教会的话，很多时候可能就会受到逼迫，受到就是说甚至被拘留被关押。那么在印度呢也是你也看到，就是说因为他们很多是印度教的，那也是会遇到这种被抓的就是拘留哈，被逼迫的。那最近我看到就是说有一个在巴基斯坦也是有一个基督徒，他因为他信耶稣，他的雇主是一个回教的雇主哈，结果呢被这个雇主就是去严重的殴打他就因为他不肯改成那个回教的信仰，他坚持要在这个基督的信仰里面去生活，以耶稣的这个教导去在一个基督非基督徒的国家里面去坚持立场，坚持他信仰，是会被逼迫。那我们在美国真的是很感恩哈，我们比较宽松的一个环境，我们可以有自由的一个信仰，不像说有些在一些国家，好像最近我看那个新闻说什么尼日利亚是吧，也是被很多的那个国家很多基督徒被逼迫，可是呢上帝仍然给他们有保护，就像今天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求神先制止这件事情，或者说去管教这些逼迫的这些仇敌，乃是求神先悦纳我们在他面前的没有诡诈的一个祷告，是真实的正直的一个呼求。那当我们在祷告之后呢，我们也不是说就是好像就是把这件事情交出去之后又再打回来，乃是说学习全然的依靠上帝，因为知道上帝必要应允你的祷告，上帝必要与你同在无论是有多大的委屈，面对多不公平的待遇，但愿我们都能够像大卫一样的祷告说，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来发出，愿我们在黑夜当中的时候，我们仍然口中不要有过失，仍然能够持定无愧的等候上帝他的作为求主来帮助我们在正直当中学习等候神的时间。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面对一些不公义的对待的时候，甚至可能我们在面对患难的时候，主让我们仍然依靠你的慈爱，因为知道我们是你眼中的同人，你要保护我们就像保护眼中的同人一样，也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躲藏在你的翅膀的荫下，就好像小鸡躲在母鸡的翅膀底下，能够得到安全，得到主你自己的护佑。愿主你使我们的脚步继续的坚定在你的恩典的道路上，好叫我们能够立志一生跟随你，不偏离左右。愿主聆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哈，这首诗歌就是主的保护。
主啊，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的爱如同天上的星光，我心